昨天从十八开始讲，讲到哪里啦？有人知道我们昨天讲到哪里吗？哦，嗯，什么？第几？二十啊？我们昨天讲到三十一页。就是三十二页的最后，第一行，三十二页的第一行，我们昨天讲到这边，刚好是一个段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跳过来讲，具身我执，跟具身分别我执，它是在五十三页，啊，五十三页。昨天讲到由八识的自体自证变现了见分跟相分，我们凡夫不明白这个道理，把见分执为是我，相分执为是法。那我们今天要进一步讨论为什么八识所变现的见分跟相分，为什么它一变现我们就升起了二执呢？我们为什么马上就把见分当作是我，相分当作是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为什么？开吧，我有开啊。嗯嗯。没有 Mac 的声音。你这个暂停。页跳到五十三页，中间 pass 过去，直接讲啊，我执升起的原因啊，它是怎么形成的？我执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为什么马上立刻就把八识所变现的见分当作是我，相分当作是法呢？为什么一直会有这样的错误的见解？是因为我们从无始以来就是这样的熏习，在我们没有见到无我，没有见到空性之前，我们无量劫以来都是这样子的熏习，这种习气的种子含藏在我们的第八识，因此现在八识所变现的这个见分跟相分，我们很快的就认为它是我跟法，有它真实的存在性。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修行到现在为止，如果还是这样子认为的话，也是念念回训到第八识成为未来的种子，我们永远都会这样误认为见分为我，相分为法。所以想想我们今天过的日子有没有这样的觉悟，昨天分析的那一大套的道理，今天可不可以在日常生活用得上？有没有起这样的警觉性？有没有？有啊。早晨醒来是我从床上爬起来吗？我在刷牙洗脸，我准备上班，我是怎么样去上班的过程？那我今天遇到所有的人事物，我是不是还是跟过去一样，跟昨天以前一样？ 马上就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有我有法。今天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是不是都可以马上了知它是我们八识所变现，它是虚妄分别来的，根本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今天见到的一切的景物，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觉照，知道它是我八识变现的相分？山河大地眼扣扣好像是真实存在的，你说我要把它看成不是真实存在，它是八识的变现，我实在是有点困难，是不是？那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练习呢？我们现在理论上知道它是八识的变现，它是心外的心外，我们认为它是在心外，我们心是之外单独存在的法，我们是这样认为，我们觉得有一个我在内，然后一切的法在外，众生他你都在外，我在内，有一个内在的我，然后外在的法，有这个内外的分别，有能所得的分别，就是活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在这个当中怎么来觉悟呢？怎么把这个真房子看空？它是心事的显现，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可是你怎么样把它穿透，或者是你怎么把它看破？认为我们看的一切的一切的色尘，所听的一切的音声，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八识的变现，没有它真实的存在，我们怎么把它看破？怎么练习？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就叫我们观修，怎么把这一切认为实有的宇宙万有，练习在日常生活当中练习把它观空。梦里朦朦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你们听过这句话？那就是说我们在无明的大梦当中，明明有六趣，就是六道的轮回，好像是真实存在，有六道。所以我们每天很怕造业，怕什么？为什么要怕造业？因为怕堕恶道嘛，怕受苦。所以六道对我们来讲变成它是真实存在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执着？就是我们昨天分析的，我们不知道它是八识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才把它很认真的来断恶修善。那你修善累积功德干嘛？希望得很好的果报嘛，从人天果报到成佛嘛。那你也把人天果报跟成佛当作是真实存在的，实有的法，实有的我。所以怎么样破除这样的迷执呢？就是练习，练习像如梦幻泡影嘛，梦，我们举一个梦就好了，其他以此类推，就好像梦境一样，大家都做过梦，对不对？梦境里面有没有山河大地？有没有我众生？有没有喜怒哀乐？会哭到醒吗？那也有笑到醒的，对对。那我们轮回的无明的大梦，其实就跟我们的梦境是完全一样的。那我们什么时候才知道梦境是假的呢？除非醒过来嘛，所以除非我们破迷开悟，所以除非我们见空性，除非我们证到无我，要不然这个无明的大梦很难醒过来，我们就会一直认为它是实有我跟法。那我们只能比喻好像梦境一样。那梦境是怎么形成的呢？你晚上睡着他就自己来找你，他是怎么形成的？ 也是我们心的作用，对不对？我们心是把它变现出种种的梦境嘛。那就好像我们心意识怎么样，现在变现出一切的我法，是同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梦境是假的，我们也同样可以知道我们在无明当中八识所变现的一切的人我呢，法我呢，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就好像梦境它不是真实存在的。那梦境是怎么产生的？是我们心的作用，我们心意识的显现，我们心意识有种种的种子，所以它起了现行，变现出种种的不同的梦境。那这个道理就跟我们在无明的睡梦当中八识所变现出来的一切的色法、心法、心所有法、不相应行法、有为法、无为法，通通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只能常常去体会那个梦境它是怎么形成的，然后我们在梦中是多么的执着，多么的认真，那个认真的程度就跟我们醒过来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样的。你在梦里的贪，你醒过来也是同样的贪，就是所有都是习气的显现。我们烦恼的坚固的执持的执着所显现的种种的梦境，那我们整个轮回现象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只能做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比较能够体会梦境它是假的，那同样的无明所形成的轮回它也是假的。所以就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也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常常要这样子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体会，提醒自己，都没有离开我们心意识的变现。那我们认为是真的，就好像我们在梦境里面认为一切的境界都是实有的，是同样的颠倒、错误的。那我们现在知道我执跟法执是怎么形成的，那我们就要进一步详细去讨论我执到底有哪一些内容，它是怎么形成的，我执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我们要断的话就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已经找出它为什么会升起的原因了。所以首先讨论有关于我执的部分，我执分为具身的还有分别来的我执。那首先是具身的我执，那为什么叫具身呢？那就是与生俱来就一定有我的啊，从小 baby 开始他就有我，你不用教他的啊，你不用常常提醒他说你有一个我，别忘记了。所以他不是后天的教育或者是教导啊，听了谁的介绍或者怎么样，突然认为说认知说原来我有一个我，不用的，不用人家教的，天生就有，因为就是带来的。我们刚才也分析那个我执的坚固的习气，就是每一念都在熏习，都在坚固它，所以我们其实是念念有我的。我们刚才举例子，从早上醒来，你一天什么时候忘记我？没有的，都是从我的立场去出发做所有的事情，你的想法、说法、做法都没有离开我的。那这样的这样子做了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你念念都回训到第八识，那个执着有一个我的习气一直在坚固当中，即使你今天学佛修行，它坚固的力量也没有减少。如果你不是往空性跟无我的这条路上去进行的话，其实我们都在增长我执，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即使你听闻佛法，你也没有忘记有一个我在学习佛法，我在发菩提心，我在行六度，我是菩萨，我要成佛，我要求神通，我要度众生，也没有忘记啊。所以他还是念念熏习这个我执的习气，所以他是越来越坚固。那这所有习气的种子都回训到第八识，所以我们八识一变现这个见分，我们很快的就认为它是我了，我执很快就升起，太习惯这种模式了，因为我们每天都这样子去熏习，而且是继续的坚固它，所以它的力量是越来越强，我执的力量是越来越强。 所以这个具身我执呢，不用人教的，也不是说我有分别心的时候他才有，我没有分别心的时候他就没有了，不是，他还是有的。所以即使我们在那边修定啊，想要证到第六意识无分别的限量境啊，好像也没有，好像那个时候没有我，错了，恒审思量，那个作用一直在。所以我们昨天也讲过，那只是第六意识的什么法尘境界，我法的执着并没有因为我们暂时不起分别而消失，没有，所以它叫做具身，没有一刹那间断过，这才叫做可怕，没有一刹那间断过。所以具身我执，它有，它分成两大类，一个是恒常没有刹那的间断，恒常相续的，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已经背得很熟的第七是什么？恒审资粮执八事见分为我，我们这句话已经背得很熟了。这句话就说明了我们那个具身我执是恒常相续的。为什么是恒常相续，没有一刹那的间断呢？因为它是由第七世的恒审思量，恒审思量那个恒就说明第七世的作用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由第七世的见分来执取第八世的见分为我的时候，它的作用就从来没有间断过。为什么？因为它是由第七世的见分而起的作用，那第七世的功能既然它没有刹那的间断，所以它所引起的具身我执也没有刹那的间断过，所以它都是念念执八识的见分为我。那八识的见分就是我们认知了别境界认识作用这样的一个自信的功能，可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自信的功能，了别外境的这所有自信的功能，把它当作是我。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我在看嘛，刚才在打坐的时候，那个有几个人那个腿熬不住了，那你有说譬如说你的腿是麻了，你的念头会认为说那只是麻跟我没关系，有没有？没有，一定是我的腿麻了嘛，是不是？所以我的腰酸了，我坐得很不舒服，空气很闷了，那个是见分的作用，那个认知的作用是八识的见分，所以它能够看我们的字体有能见的功能，有能闻的功能，它只是这样而已。可是第七识就把这个见分的作用，把八识这个了别外境或者认知这样的一个作用，把它当作是我在看，我在听，我的头痛，我的脚麻。所以我们就知道第一类的具身我执它是怎么产生的，就是第七识恒审思量，第七识的见分执八识的见分起作用的时候，把它当作是我。这就是第一类的具身我执，他不了解说这个是我们心识所变现的，是我们自信的功能在起作用，这样而已，并没有一个我的存在。因为我们还有我执，第七识还没有转成无我，它是恒审思量有我。如果第七识转成平等性质，恒审思量的功能还在，可是恒审思量无我，所以他现在来看这种种的境界的时候，他就不会把我放进去了，他就很清楚的了知说，哎，这只是八识的见分的功能，这样就完了，没有一个我在作用，没有把我放进去。那每天上班的是谁上班？行尸走肉还是怎么样啊？每天吃三餐的是谁？还要加宵夜的是谁？那个老板脸色不好挨骂的时候，那个被骂的是谁？所以一个了悟空性证到无我的人，他的恒审思量第七识的作用是念念是无我的， 他只看到一个什么无韵的假和在那边发出种种的音声。那个发出音声的那个无韵的假和有一个名称叫做老板。那他发出音声讲的一些内容好像指的某个无韵假和的那个对象。所以他都不会把那个有我有你啊，有他，然后老板每一个角色，他虽然清楚，但是他不会对某种对象产生贪嗔痴这样的一个执着。所以他看到一个人不会说我喜不喜欢他，没有这样的执着。喜不喜欢也是来自于我执，你有我了以后才我喜欢嘛。我跟他相应，我就喜欢，我们谈得来，啊，臭味相投。那个不相应的就觉得哎，谈不来，我就不喜欢他，这个也是由我来的。所以第七识就等于是说变成说哎，我们具身我执升起主要的罪魁祸首都是出在他的身上，可是他本身的功能并没有好坏，没有好恶的好坏，在他有没有转世成智，他没有转之前，他就是哎，他就会执八识的见分的功能，认为是我在作用。那转成无我以后就不会，就平等性质以后，他就观一切的法平等，观一切的我观一切的众生平等，一切的对象是平等的。所以他就他的观念里面就没有说那个对象的差别，在心中没有把它分等级，那个最知心的。那个平平泛泛之辈啊，那个淡水之交就好的，还是那种见面就会引发一些不好的感受情绪的，他不会在心中把一切的对象人事物的对象分种种的好恶的等级，不会这样子做，因为平等已经证到平等。所以他即使今天来修一切的法啊，从小乘大乘到金刚乘，他对一切的法也是平等看待，圆融无碍。所以他的心里面不会觉得小乘比较低劣，然后金刚乘最殊胜，没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已经证到平等性质了。所以他对一切的事物也是同等的看待，都是因缘假合的，都没有他的自信可得。所以他面对一切的众生，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他永远都明白自性是空的，那在空性当中是永远没有什么二元对立的对待，没有分别，因此他可以做到平等。我们有喜怒哀乐，有贪嗔痴，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平等。不平等，当然就有好恶，就会引发贪嗔痴。这是我们对具身我执第一种现象，恒常相续的来讲。的具身我执是第七识的见分，执八识的见分为我，所以它是两个见分所形成的一个相分，叫做我。第二类的是有间断的具身我执，它是由第六意识的见分执五蕴为我。因为第六意识的作用是有间断的嘛，第六意识的作用有间断，哪些时候间断？啊，限量无分别的时候间断，所以他在入定的时候，暂时第六意识不起分别的时候，他就间断啊。入灭尽定的时候间断，入无想定的时候间断，啊，睡着了没有做梦的时候间断。昏倒了闷觉昏过去了没有了暂时间断，所以就说明第六意识的作用它是有间断的。那既然第六意识的作用有间断，因此它所引起的啊，它所执着的这个具身我执呢，它就有间断的。所以第二类的具身我执是有间断的，是因为它是由第六意识的见分所起的执着。那他执着的对象是什么？五蕴， 他执着五蕴为我，色蕴为我，这一定是我的身体嘛？色蕴为我，我每天有不同的感受啊，啊，老板骂我当然不爽，那时候就不好的感受，啊，那老板今天称赞我说你工作很努力，哎，下个月加薪，啊，我就乐受升起。那是谁在感觉高兴，谁在感觉生气？我嘛，对不对？对，所以我们都会认为种种的感受是有一个我在感受，认为感受是我啊，受蕴是我。那谁每天在胡思乱想、起心动念，那个是谁？我们也会认为是我在想嘛。我坐在这边想很多事情，或者我今天想了很多的事情，我有不同的思想，有不同的见解，有不同的看法，这所有都是想运到思运的作用。所以五运的升起呢，我们都会把我放进去，这个是谁在做这件事情？就是第六意识在做这件事情。第六意识的分别在告诉我们，第六意识的见分起了分别，认为这个色身是我，种种的感受是我，种种的想法是我，种种的见解思维是我。可是五蕴它是怎么形成的呢？五蕴从哪里来的？五蕴怎么来？五蕴怎么来的？五蕴哪里来的？生来就有的是吗？不是的，那是怎么来的？色受想行识是怎么来的？八识的变现啊，八识的相分嘛，不是吗？啊？一切法都是心意识的显现，那一切法有没有包含五蕴这个法？五蕴身心的法有没有包含在一切法里面？啊，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嘛，色蕴就是色法，受想行识属于心法，所以这个色法心法也没有离开我们心意识的变现嘛。我们昨天不是说三能变吗？八识是三能变。变现出一切什么？宇宙万有。那我们五蕴从哪里变现出来的？好，八识的变现嘛，是不是？八识所变现的相分。那我们又因为不明白它是八识所变现的，我们的第六意识的见分才会执五识啊。才会执五蕴身心为我，这就是第二类的具身我执的产生，是这样产生的。它是属于有间断的，是第六意识的见分执五识的相分为我。所以它是怎么升起的？一个见分，一个相分，加起来的结果就有第二类有间断的具身我执。刚才第一类的具身我执是两个见分加起来的结果，第二类是一个见分一个相分加起来的结果。七识的见分执八识的见分为我，两个见分形成一个相分，那个叫做我。第二类有间断的是第六意识的见分执什么八识所变现的五蕴的相分为我，一个见分一个相分，而组成了第二类的有间断的具身我执。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具身我执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两类，有两种形成的方法， 一个是第七识的功能，一个是第六识的功能。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那个俱生我执，一生下来那个俱生就是与生俱来，一生下来就有的念念念念都有的那个俱生我执，它是怎么形成的？原来是第七识跟第六识的作用，就形成了这个俱生我执。那要怎么断呢？什么时候可以断呢？什么时候断得了？我们现在这样子修持观可以断得了吗？当然是断不了了。所以他要靠我们明心见性见空性之后的那个空性的智慧，才能够断除由俱生而产生的这两种我执，要见到位以后，修到位的时候才能断。所以他是登地菩萨以后才有这个能力断，而且他是在空性当中的智慧的观察，在空性的智慧观察当中彻底的了悟现见一切因缘所生法的自性是空的，就能够断除这个俱生我执。那我们现在熏修，熏修也是熏修什么？也是观一切因缘所生法自性是空的，可是为什么断不了俱生我执呢？就是因为它是有漏的，因为有一个我在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我也有法，因此它没有空性的智慧的观察，因此那个断除的力量不够，一定要空性智慧的力量才能够真正的断除俱生的我执。光是有漏的，就是带着我执的带着烦恼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呢，是不足以断除俱生我执，所以我们知道它是登地以后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断，一直要断到八地菩萨才能够真正把俱生我执这个问题真正的解决，是八地菩萨。所以初地也没有那个能力，初地只是观照，他已经见空性了，他也可以在空性当中来起这样的一个观照，好，原生性空这样的观照，一切因缘所生法自性是空的，在空性的智慧当中起这样的观照。可是初地菩萨他是在起观的时候有，他初定没有，在起观的时候就没有了，因此他没有办法彻底的断除。好，二地三地四地一直到七地都是同样的，只有到八地才有这样 的能力，是因为八地所起的空性智慧的观照呢，是任运无功用，能够现起，不会退失了。就是说他起的这个空性智慧的观察没有退失的时候，是任运升起的，不用再提醒自己的说，哦，我现在要来起这样的一个 观照，我要起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观察，他不用动这样的一个念头，我们叫做任运。无功用，无功用就是他不用再起任何的功用来断除这个俱生我执，不用再起任何的功用，叫做无功用，而且是可以任运升起的，不是有观才有，没有观没有。那七地菩萨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功夫是有功用的，还没有办法做到无功用任运升起，因此第七地的菩萨也还没有办法完全断除，是因为他还要加功，还要有功用啊，来起这样的一个观照，他在起观的时候他才能够断除。可是没有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办法断除，所以第七地为什么没有办法完全断除俱生我执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任运升起无功用行。那八地菩萨有这样的能力，因此八地菩萨才能够真正的来断除俱生我执。好，这就谈到今天就谈到俱生我执它是怎么升起的，还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断除它。 然后用什么方法来断除？就是空性的智慧，彻底的了悟现见缘起性空的道理，才能够真正的断除。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起修有续生我执是一定的，是很正常的。所以那个我执呢并没有那么容易断除，那初地菩萨断除的也只是分别我执而已，俱生我执他是丝毫都用不上力。那什么是分别我执呢？我们明天再谈。那个初地菩萨就可以断，只要你见空寂就能够断，他就比较容易。那俱生的话就比较难，他要到修到位才可以。那分别我执呢是见到位就可以断了，只要你见空性，明白无我的道理就可以断。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